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上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今天是第八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可以一起学习，我是周大吉。
欢迎周大吉继续的跟我们在一起探讨，我是周广亮。第八课的课题呢，是讲到讲章的题目和讲章的结构。
对。
在这一堂课这个上课之前呢，我们把上一课呢学的这个经文的解释五个要点简单的温习一下。
从容的准备，仔细的读经文，反复的读经文，并且要读上下文，
是
很重要，并且呢要还原经文本意，就是说留意作者他要讲的是什么，经文要讲的是什么。最后呢是运用技巧。
好，这是第七课我们所讨论过的。现在呢就来到这个讲章的题目和结构。讲章是讲道前的一个手稿，讲道以后的结晶，因为讲完道以后你还可以修改补充，对吧？
对。
那么把从圣经中领受的道理写在纸上，讲稿上，我们叫
讲章。
讲章。那准备讲章的时候，首先从我们心中涌现出的主题，主题就是中心思想，是讲章的主要内容。讲章除了有主题之外呢，当然有经文，经文和主题也当然是不能分割的。主题通常都是出自圣经经文。好了，讲章除了有主题和经文之外，还有一样，
题目。
题目。好，题目怎么样解释？我们上次也提过，说这个解释名词，题目是什么？
题目呢，就是给讲章命名，
一个名字。那我们发现呢，题目跟主题呢，很多人弄混，有的时候容易是可以是一致的，但是严格讲呢，题目是题目，主题是主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第一呢，先讨论题目和主题有什么区别，好不好？那今天这三十分钟呢，第二我们就进入讲章题目设定的原则。我们有六个原则来设定题目。最后呢，我们还有时间会讲一下讲章的结构，跟好的讲章结构的益处，优良结构的原则。就是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要交代的很多内容。首先简单的讨论一下
题目和主题
有什么差别。
主题呢是一句完整的句子，是讲章的中心思想。题目呢是片语，不是完整的句子。有的题目呢不是要给人答案，只是用来勾引人的好奇心。比如说两条人生路，或者是父亲和儿子等等。这题目是可以千变万化的，它不能等于讲章的内容，也不需要等于讲章的中心思想，不需要。但是呢，题目能够代表讲章。
对，因为是给它命名，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我们称为浪子的比喻呢，是经文的讲章，主题是主耶稣接待罪人，这是讲章的主要的内容。题目呢可以定为父与子，或者是慈父的浪子等等。
慈父与浪子。
对。当会众听到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这是指离家出走的儿子。但是讲章的主要的思想跟内容是讲主耶稣怎么样接待罪人。
是的，很清楚啊，题目跟主题是不同的。关键呢，主题就是一句完整的句子，讲章的中心思想。那现在呢，我们也发现有的人讲到呢，他的题目呢是一句很长的命题，有的甚至是两句啊。 我们也看过这种好像是一篇这个专业的论文一样，题目最好是精简短，让人能够记得这个题目啊，能够吸引，刚才也讲了，引起人的好奇。
嗯，
那这个我相信我们都容易明白了。现在来看选题目来做题目的原则，我们有六个。第一，要做什么？
要有趣味。
要有趣味，真的吸引人嘛？为的是吸引人，引起兴趣，引起注意。
就好像商店呢，希望人看到它的门面，想进去去浏览一样。
有吸引力，是
有吸引力。如果是要讲读经和凡事顺利的主题呢，那就可以选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是，那这两节经文如果定题目的话呢，有人说定一个常春树，可是也有点觉得很通俗的感觉，或者是源源不绝的生命，或者是丰盛生命的树木，或者怎样。题目是一个很短的片语，也有吸引力，但又不能太夸张。嗯，等一下我们会提题目的一些其他的原则。无论如何，有趣味是为了让人觉得有兴趣。
嗯，
这是第一。
嗯，接着要清楚，要清楚，清楚的题目能够让人明白，也能够给人一个明确的要领。但是题目呢，不能没有含蓄。
嗯，这个含蓄也是一种风格，以最好呢用浅白的字，任何人都能看懂的，对吧？用深奥的字的话就不太好。好像有的人喜欢给孩子起名字呢，从字典里面找平时不用的字，很深奥的字，有的时候令人读起来呢都觉得很困难。
他自己写自己名字也写得很累。
对，那我们讲到是要传达神的话语，所以要清楚，
并且要简短。
嗯。
今天是讲一个讲究效率、要求简单的时代。刚刚建好的房屋，再没有以前那么仔细的雕刻了。
那古代的这个房屋呢，是非常复杂的，
对，
花一生的时间呢，去这个精心的去雕塑。
我们都知道的，去代替的呢是大方的线条、简单的构造。那我们也能够想，也能够想得出，人的注意力呢是注意力是集中在简短的句子上面，而不是很长很啰嗦的句子上。
嗯，
如果要讲圣灵的能力呢，永活基督在人间日常生活所彰显的能力，
有人如果用这个当题目的话，
就没有圣灵的能力，这个这么简单这么直接了。
圣灵的能力是五个字，如果定一个题目是永活基督在人间日常生活所彰显的
能力，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是我们也的确看过英文讲章，在100-200年前的讲章呢，题目的确是有很长的这一类的。
是吗？
是像这个博士论文似的。
哦，
那精简现在讲的短小清楚，当然是题目的重要的原则元素，
是有它的优点。
我们看到了三方面了，趣味、清楚、简短。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要优美，
优美
题目呢可以定得很美，很有诗意，当然讲章跟讲题要统一，一个富于诗意的题目呢也要配合很美的内容。比如说诗篇1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可以定一个新式一点的题目，比如说天上的交响曲。以赛亚书1章18节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么讲，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这节经文很好，以赛亚书1章18节，如果以这节经文来定题目的话呢，用四个字来定，
雪中的福音。
嗯，雪中福音，
白雪中的福音，
白雪与福音。
对
啊，这个因为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题目是精短的，定题目当然优美有诗意，就有这个讲章的高雅的气氛。嗯，
接着呢，我们要留意的是要正确，
正确。
正确，对。我们不能够为了想到一个啊，突然想到一个好的题目，就不顾一切的把这个题目就硬配上去。这样子的话会造成张冠李戴的缺点。题目呢要跟内容也要配合，跟讲到的气氛也要配合，跟听众跟牧者的个性也配合，这才正确。所以题目用字准确恰当，符合信息，这样就叫正确。
这是第五讲章题目的原则，正确。第六呢，这个很关键了，前面的五个要求如果没有第六个，你忽略了第六个的话呢，很容易失败。第六个是什么呢？就是属灵，要属灵。因为你是讲道，讲神的话语，所以呢要有宗教气氛。基督教的讲道要有圣经经文，要有神的道在当中，这是理所当然。那么题目呢就要有圣道，高尚圣洁的气氛，我们就称它做宗教的这个素质。像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来说吧，那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以这节经文来讲到的话，有人觉得很有诗意的题目应该是心心相印。但是如果流行歌里面都常常讲心心相印啊，谈情说爱啊，它虽然是很美很正确，又简短清楚，引起兴趣，前面我们讲的五个原则都有了，可是呢它是不是有宗教气氛，这个自己就要判断了。心心相印会不会太觉得有谈恋爱的感觉呢？太流行的感觉，就有一些缺乏属灵这种的感觉了。所以我们初学讲道的人最好不要想特别的题目。其实我们常讲道讲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我们的同工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留意这个属灵，这个合乎圣经的道统，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六个原则做题目，这个不难。接下来我们来看讲章的结构了。
讲到的时候呢是怎样开始呢？怎样结束呢？怎样把中心的思想讲出来？这些都是属于结构的范围。一篇讲章的力量就是要在它的结构当中表达出来，所以呢这个结构是指它的轮廓和架子。
有的传道人以为啊不用多花时间来预备讲章，那是以前他们没有想到准备讲章的时候呢也有神的带领。像我今天在这堂课之前，大吉跟我讲有神学院教授分享讲道的这个心得的时候说，讲章的预备是跟神一起预备的，对吧？
对，
邀请上帝贯穿我们要讲到的人的心，我们以祷告以谦卑的心去揣摩神的心意，揣摩经文的意思，去查考经文的原意。所以呢神动工先感动我们，向我们讲话，我们预备好的讲章讲出来才能感动别人。那么讲章要有结构，它的好处在哪里呢？简单讲下面三句话三方面。第一，有结构的话呢它有什么？
有
系统，要有系统，因为人就容易顺着你的结构去思想。
接着呢能够帮助你记忆，帮助你记忆，最后呢是能够帮助你的感情发挥。
人的感情是不能够随便宣泄的，一篇有好结构的讲章能够引导我们从理性和感性平衡的来表达，产生更好的果效。讲章写好了，那看一看以后呢可能你可以修改，这是一定的，因为人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丰富信息的内容，改到满意为止，把它默祷预备，求神祝福，到讲到的那一天好好的做心理的准备，身体的准备，睡得充足，衣服穿得整洁干净，带着喜乐的心去聚会，来到讲道的时刻呢 蛮有信心，蛮有期待，让耶和华上帝的灵他的话跟你一起从讲台上发出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讲道学所说的这个尊荣的呼召，最尊荣的释放。我们有宝贵的经文，好的中心思想，好的讲章，根据这样一个好的结构呢，我们就能够为神好好的讲道，
有层次。
嗯，就是讲章的结构跟有结构的好处。
嗯，
那同样的，我们也要交代一下好的讲章结构的原则。一个讲章的结构下面呢有四个原则，
要统一，讲章的结构要统一，因为我这个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对不对？只有一个中心思想，所以无论讲章的题目长或者是短，主题呢只有一个，讲章才能有一个统一的结构。
这个统一跟接下来要讲的三点呢，我们记下来，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弟兄姊妹，你下次要讲到，你用这四个这个原则来检查一下你的讲章的结构啊，大纲是不是符合，就能够帮助你丰富你的讲道。
嗯，接着呢是要有次序，有次序的意思就是要按着大小、高低、好坏等等顺序排列。次序呢是条理，也就是每一个分段都跟讲章整体有相当的关系。
对，
分点的讲章呢就容易有次序，比如说罗马书12章11节讲丰收的秘诀，经文是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讲章的结构就可以这样安排了，第一大段可以说不能够丰收的原因是因为懒惰，心冷，
不冷不热，嗯，
偶尔服侍主。
因为这三方面呢，我想就跟刚才讲的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呢是相反的，
相反的。
常常服侍主呢，他是偶尔服侍，所以懒惰不冷不热，偶尔服侍主的确是不能丰收的原因。但是这三点呢可能会讲中很多软弱信徒的状况。
对，所以接着就要讲正面的，就是说第二大段能够丰收的条件就是，第一要殷勤，第二要火热，接着呢是要常常服侍主。
怎样殷勤，怎样能够火热，怎样常常服侍主，这就是我们预备讲道的人的责任，去把它发掘出来了。讲到火热呢，就想到上一堂课我们开始的时候讲过耶利米书20章，他说不提耶和华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骨头里面有火在燃烧，使他不能自禁。
对，
那这种火热或者是各方面火热侍奉的见证，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勉励弟兄姐妹。
主题是藏在牧者的心中不宣布的，但是从整篇的大纲当中可以看到讲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这里讲到这个结构的次序呢，有一个疑问我们要回答的，那就是如果是分三点，最重要的一点是放在第一呢，还是放在最后？通常不知道大吉你认为是怎么样？
最后，
放在最后。因为你一步一步发展来到最重要的时候呢，你讲出来那个推到结论的那一种的感受跟感动就带出来了。
嗯
嗯，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均匀，均匀。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纲分段，每一段的篇幅、时间、内容重要，这重要性要平均，每一段跟每一点都平均就好一点
啊。通常因为人听到后面会比较疲累，所以呢越到后面它的时间应该比较短一点。
嗯，
那通常前面比如说有三段的话呢，前面如果是10分钟，第二段10分钟，第三段10分钟呢，你倒不如第三段变成8分钟或者7分钟，那么把那2-3分钟放在第一段，让第一段大家还不那么疲累的时候，所以后面可以简短一点，
嗯，
这样记忆跟吸收消化就容易了。无论如何，这里提到就是均匀平均。
对，
这个有次序，有均匀。
接着呢，要进行
啊，这很难呢。进行，帮我们解释一下。
讲章的结构是从引论开始，这个是小引，然后呢就进到本论， 最后呢是结论，从引论到本论到结论应该是继续不断的进行的，讲章的内容呢也是要往前推进，所以呢讲章每一点的重要性虽然相同，但是要一步一步有层次的前进，慢慢的进入高潮。
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均匀荣誉有次序呢也不是太难，但是统一跟进行就是这里讲到优良结构的四个原则的第一个跟第四个比较困难，就是我自己在这里分享。我不知道大吉你讲到的这几年呢，你觉得自己的讲章结构大纲这四方面哪一个对你比较容易，哪一个对你比较困难？
讲到这个，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这个主题和中心思想当他想清楚的话呢，做这个结构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嗯，
如果时间很短或是怎么样子，或者种种不同的原因，万一中心的思想不清楚，那这个结构也是不是很好的。
嗯，
那我觉得呢比较均匀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均匀好像是最容易，因为它的这个量你容易使它这个平均，
可能是这个一步一步的进行吧。
嗯，
对，有层次，我还在学怎么样能够让它有层次的一步一步的，怎么样能够忠于经文，同时也可以将这个结构一步带领听众会众来进入经文的这个信息的高潮。
对，我觉得这个进行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可是我们要学习操练。讲道学是实践神学，就是在生活当中实际去运作去运用的，所以呢我们多讲多反省多检讨是进步的这个最笨的方法。我们说这个土法炼钢是最笨但是最实用的方法。好了，现在来到我们最后一点了，布置讲章结构的方法。布置讲章结构的方法一般呢我们分三个结构的这个架构，这三个结构呢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
第一是引论，引论呢可以叫做小引，是一种开场白。引论呢不能太长，也不能跟讲道没有关系的，是以一般的情况来讲呢，如果是30分钟讲道，引论不能超过5分钟，
越短越好，
越短越好。
对，
本论呢是整篇讲章的主体，是精华所在，传道人的功夫主要是花在本论上面。通常来讲，任何道理都可以在20分钟内讲完，牧者如果准备的越充分，就能够用越短的话来讲长的道理，这个是很真实的。对，
好，我们再重复一下这句话。
传道人准备的越充分，就越能够用简短的话来讲长的道理。一般人喜欢把本论分三大段，但是不是硬性的那种规定，讲章的大纲是随着经文的思想而定的，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一定要用三段，可能是两段，可能是四段，也有可能。
对，
本论的每一个分点要统一，要有次序，要均匀，也要进行，
这个要背下来了，因为我们每次写讲章这个结构的原则哈，就是统一次序均匀进行。
这另外呢，分点分段应该简单生动正确，分点简单就容易明白，讲道是给人听的，所以要简单，生动就吸引人注意，正确的话能够说服人。分点的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是跟题目经文主题都有关系。所以在重要的分段或者是分点的时候要慢慢讲，甚至也可以重复再讲一次也可以。
很好，那大吉帮我们把这个讲章结构的本论呢解释了，但是在刚才提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呢，这个生动吸引呢，我们这个讲道学上课这个课听30分钟会不会这个听众朋友觉得很生动很吸引呢？我们的内容是重要，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表达的生动呢，用各种的创意变化，好像有这个娱乐性呢？我突然间想这个问题。
我们讲得很闷。
那所以呢下一堂课我们要努力，要使它用一个创新的方法，好不好？那 周大吉说我们的课是闷了，你为什么觉得闷？
我说这个闷是，其实就这么讲，如果要把它弄得有趣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钟头，如果有一个钟头的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有更加更多的故事啊那样子的。但因为讲到这个是一个很深奥的题目，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我们很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对。
所以呢我们就现在讲的是一些重点，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可以再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故事啊，我们的例子等等。
所以呢下一堂课第九课跟第十课呢是大吉来分享，或者是我跟大吉一起呢分享讲道的经验呢，我们的课题叫讲道元素，讲道元素，我们就有一个灵活的一个处理。好，那么引论本论之后呢就是结论，结论和引论一样不要太长，通常的讲章呢都是草草了事来结束，这就是不好的讲章。结论呢是力量所在，整个的目标达到目的的那一刻呢就是结论的地方。本论是指向结论，而一开始的引论呢当然指向本论。整个的讲道是在结论讲完达到目的才结束。现在问了弟兄姊妹，如果单单选引论跟结论里面只能够选一个，你要放弃哪一个？引论跟结论。
放弃引论。
当然放弃引论。
引论可以简单的就是说，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样子总比讲一些分散不好的引论好很多。
对，现在再问一个更难的问题，我们一起回答。如果剩下本论，就是你的讲道跟结论只能够选一个，你选本论还是结论？
为什么那个人要我们只能选一个？
我听过一个讲道，滕老牧师
啊，
他已经安息主怀了，他在有一次的聚会里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位讲员好像是分享什么题目啊专题，那位讲员限定的时间呢超过了，
哎呀
很长，就占用了滕老牧师要讲的时间，
哎呀
讲得特别长，
哎呀
那到滕老牧师他要讲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今天讲结论，大家立刻觉得很稀奇，就是没有本论的结论，只有结论的他讲他要讲的那些内容的总结
啊，
很遵守时间，因为只是一个结论的时间，我一生都记得。
是吗？这个他这么的这个态度也是对会众的一个尊敬。
对，所以呢我们讲到要明白引论本论结论最重要的是
结论。
好，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八课我们为你播讲到这里。周广亮周大吉，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再见。
讲道不但是神学被热心燃烧，更是理智劳苦和祈祷的结晶。讲道扎实，教会就坚强。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